各位人生自选曲的朋友大家好，我是 Alicia 艾丽莎。今天是2024年的4月4号，也就是所谓的儿童节，刚好也是我们的清明连假，那其实也是所谓台湾的养猫节。听说，对，我觉得这也是对于那种很喜欢动物的人，像我这样的人呢，是一个非常值得纪念的日子。但我觉得这几天的台湾其实有着一股淡淡的哀伤，因为其实就在前几天台湾有了一个蛮严重的一个地震，地震的规模堪比921大地震。那这次特别是在就是花莲那边，就是有落石，然后有击中登山客，然后他们就过世，然后也有看到一些建筑物就是整个都倾斜倒塌。那我觉得其实这也是一个虽然说也不能说意外，因为台湾本来就是属于在地震带的国家，但是还是某方面来讲还是会觉得人的生命真的很短暂。所谓的短暂是说我们真的很难确定人生什么时候会走到终点，所以我也觉得今天也是一个蛮好的时机，可以跟大家来报告一下我的一些新的近况。因为其实以往我的 podcast 其实都是以访谈为主，那我都会把主要的一些焦点放在我访谈的来宾身上，因为我希望他们的生命故事可以帮助到更多人。所以其实如果是熟悉我的朋友，其实也会发现我在做一些访谈的时候，我其实相对来讲会用比较沉稳的方式去做这个访问的内容。但其实我算是一个非常活泼热情的人，那也是因为这个原因，在过去你看我从2022年5月 Podcast 正式上线之后到现在已经40多集，那后来我又因为我的预防医学的本业，那我很希望说可以让大家更知道说健康这件事情它不是只有身体，而是不管是身心灵，然后跟别人的关系，甚至是我们的梦想，我们的工作，还有很多很多的面向，所以才会有了第二个 podcast 叫做健康白话云。那在健康白话云当中，其实大家也会发现到说我邀请了不同的类型的人，包含是专业的医师，然后也有从疾病当中恢复的这样的一个患者的分享，然后也有就是亲身试用过 KJB 的产品然后得到改善的朋友们。那我觉得不管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况，我觉得都没有脱离我希望可以帮助大家的初心。因为人生自选曲很明确就是一个以追求梦想突破舒适圈为主轴的节目，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很多人都很好奇说如果要方便的话，你就直接把它变成同一个节目就好了，为什么还要花这么多时间特别把它分出来？那主要也是因为这两个节目的焦点我觉得是不同的，为了要更能够帮助大家，我希望能够去做明确的对焦。我很开心在2023年的下半年 Q4 的时候有机会开启一个新的计划，那这个计划呢就是直播。不晓得你对直播了解多少呢？很多人直接想到直播就是是那种所谓在镜头前面可能聊天啊，然后或者是说做一些才艺表演，然后就可以获得礼物的赠送，被抖内啊送什么什么之类的那种吗？我这边呢的直播比较不是这样的形态的，因为那个是属于比较打赏式的，那我是跟一个直播带货的集团合作。简单来讲呢，就是主轴就是会透过在线上在平台里面去贩售商品，这是我们主要的一个商业模式。然后也跟大家偷偷讲一个小秘密，其实我小时候啊，我们家曾经有开过干妈店，就是杂货店，所以我自己对于就是像这种贩售买卖啊，我自己是有一点点小小的情怀。对，因为其实像小时候我们家那时候是小小的杂货店嘛，然后我们进的东西其实就是我印象很深刻，因为我那时候是小孩，所以我就印象中我们家就有很多的零食。 而且我觉得很有趣的是，其实除了我家曾经开过杂货店之外，因为我阿嬷家其实也是干妈店，只是他又是更 local 的，他就是卖他们可能那个村庄的人。所以其实我觉得，我对于就是透过物品然后跟大家去表达关心关怀这样的部分，我也是觉得是一个很有趣的方式。而且我觉得直播它很好的好处就是没有时间地点的限制。当然你一定会说，可是直播不就是要在同一个时间上线吗？没有错，可是基本上来讲的话，它不用死守在固定的地方。像我自己在工作以来啊，其实我做了后期做了非常多业务相关的工作，也是因为我觉得业务它可以主动到很多的地方去进行开拓，然后不用固守在同一个地方，想要什么东西是有机会去创造出来的。所以我就觉得，这是一个很棒的一个状态。然后我在也是一样，在2023年就是我有上了团购的课，那也不单单是上了团购课，我在更之前我其实已经陆陆续续听了跟上了大概两年左右的直播课，但我也是在去年的下半年的时候，我才开始慢慢的测试说，我对于直播这个东西我到底喜不喜欢。因为之前像我之前做 podcast 的时候会非常的单纯，我就是纯粹录制声音，就像我现在在录的时候我就非常的 freestyle。 我现在这一次的这个录音呢，我其实就是用我的手机录的，非常的simple。 所以也鼓励大家，如果你有想要做的事情，你就现在起身给他一个小小的进度，就像原子习惯在讲的一样，给自己一个小小的开始，然后再透过不同的方式给自己小小的成就感，你就会离你的目标一步一步越来越近。好，所以回到我自己现在呢，我之所以有机会跟这个直播带货的集团合作，也是因为我过去这样的一个长期的学习，那去年也是在一个学习的课程当中，就是接触到一位老师，那就是 KK 老师。那他有在教很多直播带货的内容，以及后来我们的集团里面的学姐就是 Mia。 那因为其实他们都已经在这个领域非常有经验，那我也是在后来他们刚好有这样的一个新直播主的招募，那我就决定我要投的语音的履历去做一个甄选，然后也很开心就是有被甄选上，那一切就是这样子的开始了。只是其实中间我当然也经过很多的考虑，因为我其实有很多想要做的事情，我也会思考说以我的现况我到底有没有机会把这件事情做好。因为我现在在做的预防医学相关的其实也是我很有热忱的事情，所以我也很希望可以持续的透过这样的一个服务，然后帮助大家能够得到健康的身体，那更重要的是找到快乐。所以我也一直在寻找有没有什么样的工具可以帮助我去达到这件事情。那回到直播，我其实目前正式开台其实也是算今年，因为中间工作的关系先做了一些 pilot run 这样子，那渐渐的我也就是有更多的机会跟更熟悉相关的一些操作。我觉得如果以现在的状态，我觉得有比较我的一些 tempo 掌握已经有稍微好一点了，那我现在也试图在产品的部分去做多一点的尝试。因为原本我帮自己定掉了是我希望可以针对像是身体健康相关的部分琢磨多一点，因为那也是我的一个热忱。但后来我也有做了一些新的尝试，包含说可能像是女装啊，然后还有些食品啊，黄金也是一个我之前没有想过我会去接触的，甚至像现在也有机会去推荐大家精品包。那这也都是因为公司已经在直播带货界非常非常的完整，所以我也很开心可以跟集团里面的不同部门专业的分工，我就是负责去研究，把这些商品研究好，然后去思考这些东西可以帮大家带来什么样的效益，然后好好的推荐给大家，然后也陪伴跟线上做分享。那在因为我们主要是透过脸书的粉丝专业做这样的一个直播嘛， 那所以其实也真的很希望，因为我之所以也希望可以把直播这项技术学好，是因为我对它的期待也不单单只是就是产品的推荐这件事情。那但是我自己就像我为什么会做人生自选曲跟健康白话云这两个 podcast， 也是因为我很希望可以传递很好的一些讯息给大家，所以我也把直播这件事情当成是一个 podcast 的升级版。我除了可以更 real time 听到大家的回馈跟互动之外，我们也可以有更真实的交流。我相信在有机会，如果你有机会看我的直播的话，你就会更真实的感受到我真正的个性。因为我过往在做 podcast 的时候，我会比较配合我的来宾的状况，所以我会用一个比较沉稳的方式去做这样的一个访谈。可是私下的我呢，其实是非常活泼的，对，我会主动接近人类，主动接近动物。就是我算是一个对生命跟生活还有很多事物是很多好奇心的人。那对于我而言，我也是希望透过这样的一个学习跟执行，我觉得关键还是在执行，否则就像我之前学了两年左右的一个直播，包含直播单纯直播或是直播带货部分我都有学习，可是当我没有真正执行的时候，它对我来说就是空的。所以当我真正执行之后，我开始有感觉，然后开始有机会一步一步的往下，我觉得这都是一个过程。而且其实在很久很久以前，当我在做职业的探索的时候，我曾经有去思考过，诶，我要不要去做电视购物的主播，我也有投过履历。对，那也曾经在念书的时候就也是有想要走过就是有关 mass media， 所以我觉得直播这个，我认为它是一个技术啦，而且是一个时代现在的一个产物，所以也是因为科技已经整个都很到位，所以才会让大家人人有机会，人人有机会去做这件事情。就算你上来没有购买东西也都没有关系哦，因为我希望就是让你知道说，我们有提供什么样的商品在这样的一个平台。那因为我实际推荐的东西也都是我自己使用过觉得很棒的东西会推荐给大家，那也期待大家在有需要的时候能够就是知道说，有这样的一个东西可以协助到你，那我也会觉得非常非常的开心。那当然也很感谢，就是如果你很愿意给予回馈的话也都没有问题哦。那甚至因为我除了脸书的粉专之外，我会有开直播，有一些 po 文，然后可能会有一些影片之外，我其实也有一个 LINE 的社群，就是因为直播有时间上线的部分嘛，只没有上线的时候，我们可以持续在 LINE 的社群里面继续做互动。那 LINE 的社群里面呢，我也会逐渐的把更多的一些内容带给大家，带大家可以在里面跟我许愿，譬如说包含你期待能够听到什么样的商品的推荐，什么东西是你最需要的，譬如说有些人就会就像我说，我会觉得有点不在我原本预期内的，就是我没有发现，原来我播女装的时候不单单是我的朋友给我的回馈很棒，然后呢还有就是我自己在播的时候我也觉得很开心。那我觉得像我现在在准备一些其他相关的部分，对我来讲也是可能我之前没有接触这么多，但是也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也更多的学习，所以我觉得我非常的开心。但当然不会演啦，就是我其实现在的时间分配上绝对是有一些挑战的，因为第一个我人不住在台中，所以当我要从南部到中部的时候，我就会有相关的一些时间上的花费，还有金钱上的花费，事前的准备那就更不用说了。那因为我又有预防医学的本业，那是跟就是人工牙跟植牙有关的，然后还有像 KJB 的就是帮助大家身体健康，透过我们杨医师研发的功能性食品帮助大家可以改善身体的状况，所以我真的觉得一切的一切啊都是我自己很有热忱的，所以我也很希望可以就是把一切都做到最好。所以我觉得很多的东西汇集到现在2024的现在，我都觉得一切都是一个最美好的安排。以前我在高雄出生长大念书，然后工作前期也在高雄， 后面有机会到台北去闯荡。那后来虽然因为身体的因素回到了高雄休养，当时也从来没有想到我身体好了之后，就是真的也非常感谢杨医师，他透过KJB 真的协助到我，我真的有机会身体转好之后，我就开始更遵从我自己的心，我想要在做我最想要做的事情，所以我才做了 podcast， 然后开始成为预防医学的健康顾问。到了现在，我不仅成为一个可以帮助自己、帮助家人、帮助朋友的人，甚至是朋友的朋友，那我也在期待，我希望不只是台湾，更是国际。所以我觉得现在所有的一切都是朝着这个方向前进，我真的觉得非常的感恩，也充满期待。因为身为一个新的直播主的我，也非常希望可以得到大家的支持跟协助。那因为现在整个社群媒体的一个演算法一直不断的在推陈出新，所以如果没有主动的一个被推荐的话，其实新的朋友是很难看到我的 channel 的。对，所以呢也很期待大家可以帮我转发分享，特别是在我有 live 的时段的时候，因为这样就可以帮助有更多人看到有这样的一个新的直播主。那我不会说我自己是最好的，但我很期待自己成为那个可以带给大家温暖跟正能量的一个人。我也会有就是低落的时候，也会有觉得哇怎么会就是这么的疲惫，不管是身体上或心理上这种虚弱的时刻。可是我现在眼前就看到我多年前就是曾经参加了一个课程，实践家的课程，那上面写的是实践经营者，我给自己的定标那时候是最温暖的科技新贵，原因是因为温暖是我一直想从小就想要带给大家的特质。那为什么是科技新贵，也是因为我在第一份工作的时候我就接触到了就是3C 的翻译，就是电脑相关的翻译，所以我就知道说其实很多的东西真的就是透过科技会带给大家新的进步跟新的刺激，甚至是很多的人类的行为也都将因此而改变。又适逢在去年 ChatGPT 整个快速的兴起，所以我觉得对于大家的来讲，我觉得这也是一个新的探索。你可能会觉得说很多的东西不是你熟悉的，那譬如说就像我有很多朋友，他们会说这样子的一个直播对他们来讲是很陌生的。可是我真的也很鼓励大家，你可以去了解一下这样的一个内容它到底是怎么执行的，因为它也有可能可以成为未来帮助你的一个好的工具。我真的很鼓励大家，一定都有听我讲过，就是我非常鼓励大家可以拥有自己的 podcast 的频道，因为它就是一个你想要发声的一个100%你可以自主的一个频道。那它是纯声音，但是呢你如果想要做一个个人的品牌的话，我觉得透过影像的方式去做是更棒的。当然另外一个选项就是 YouTube，所以也很考验大家的个性啦。那我个人是比较喜欢跟大家及时互动，所以我觉得 YouTube 这件事情也是我可以考虑的，但是我现在更想要把直播这件事情做好。所以如果你真的有机会可以上线的话，我非常鼓励你可以跟我打招呼让我知道说你是来自全球的哪一个地方。对，因为我知道我的听众其实有来自全球20多个国家的华人，甚至有一些是国外的朋友这样子。那很期待真的可以跟大家在线上互动。你如果没有办法完整参与也没有关系，那欢迎将来可以跟我打个招呼，那没有办法上线也可以在我的 LINE 的社群跟我持续的互动。我真的渴望能够成为大家生命当中的一个重要的人，应该是说我真的很希望可以透过这样的一个工具，然后可以陪伴在大家的身边因为你们给我的所有的回馈也一样会成为我的力量。我是那种就是跟更多的人互动我会更得到 power 的那一种人，会很热情，然后我会更有能量。那 所以我是所谓的 E 型人，我不是 I 型人。因为 I 型人呢，他可能就是相对内向，那他如果跟人接触就会耗能，但是我是会增能的，所以欢迎大家可以主动的跟我联系哦。对啊，因为我觉得很多的事情就是要有一个开端，那后续呢，我也会有不同的频道，就是持续的提供出来给大家，也会有不同的互动方式，也欢迎持续提供给我建议。那我们的人生自选曲还有健康白话云这两个 podcast 并不会停止，大家放心。然后只是说我增加了新的一些跟大家互动的方式，然后也希望透过曾经的干妈点的女孩，就是也希望可以透过好的一个商品的推荐，不管是帮你的生活增添一些新的仪式感，或者是便利你的生活，那更重要的是希望帮你的身体加油打气，然后也希望成为你每一天都能够从我这边得到温暖的力量，这是我最期待的。那我会把所有相关的资讯都放在资讯栏哦，那就请大家可以多多帮我订阅，然后追踪，然后也可以帮我分享，然后按赞留言，我真的非常的期待。对，那如果你很害羞也没关系啦，你也是可以用私讯的方式，对，我们就一步一步慢慢来。因为我在这个过程当中，我有超多的朋友，他们都是因为我所以才第一次接触到直播这项新的形态，然后也是因为我第一次使用了 LINE 的社群，对，所以其实很多的东西我觉得我也很开心可以就是陪伴大家参与大家的这样的一个历程，所以很开心可以让大家见证我一步一步这样子从零到渐渐的迈向一的这个过程。我觉得我们都是一个未完成品，就像我是基督徒嘛，我也觉得很感恩，就是我觉得上帝派了非常多的天使在我的身边，在不同的时刻，然后在透过不同的事件有时候呢也都给我了一些意想不到的帮助。我真的很期待，也很想要把直播这件事情做好，也是因为我真的没有办法就是百分之百永远都是一对一就是这样子私下的陪伴我的朋友们。我真的就是因为大家知道我去年有经历一个朋友过世，那他是我认识很久的朋友，然后是我的等于算是跟我同龄的一个朋友，但因为他后来就是遇到了一些其实就是一个女性在生产完之后遇到了一些身体上挑战，那回到职场之后然后又受到一些职场霸凌，那他其实心理上有一些不 OK 的状态，那总之就是有各式各样的因素，甚至到后来还有孩子教养等等的一些问题，那对自己又非常的完美主义，所以我真的很希望可以帮助那一些就是像曾经的我一样就是非常非常完美主义然后同理心很强的人。其实也就是因为你是一个很完美主义然后同理心很强的人，所以你不想要造成别人的困扰，你 always 希望自己是很 ready 的，但是你知道吗，有时候很多的东西就是我们每一个人都会有软弱的时候，那个软弱可能是我们生病，我觉得生病这件事情都还就是 physical 上我觉得都还比较容易解决哦， even 是 cancer 我都觉得它都没有心灵的问题来得大，所以我真的真的非常鼓励大家，就是你真的要去找出你自己的快乐，但是因为这个真的是因人而异，这个有太多可以讨论的地方，那如果你真的很需要专业的协助，我也可以帮你 refer 专业的人协助你，因为这个是非常需要个人化的，对，然后甚至政府也有一些相关的资源。那同时我也想要提醒，就是特别你是三明治世代的人，就是你上面有长辈，然后你下面可能有下一代，甚至你就算是单身的人一样，也是会面临到你的长辈的，就是他们变得比较虚弱的时候，对， 就是真的有很多的难关，但是我们可以有很多的资源一起来共同运用。所以就像为什么我一直说我们可以接受我们老去，但是我们绝对是有能力跟我们是有可能不要疾病化的老去，真的真的，大家要相信我。所以不是你的所有的长辈都一定会长期卧床，然后一定无法行走，然后只能坐轮椅，不是这样的。甚至你自己，你就从你自己开始做起，不管你今天的状况是什么，你真的就是要先把自己顾好。特别是那些就是很有责任心的人，我真的非常非常非常想要鼓励你们，然后有很多让自己快乐的方式。当然人生一定都不容易，很多人就会直接说我已经直接面临到金钱的挑战，对，但是很多的东西你还是可以帮助自己，从你的内心去打开那个心灵的眼睛看世界。当你今天用一个新的眼光看你现在的处境的时候， maybe 你的处境其实是一模一样的，但是你真的可以有不同的动力。哦，这个我在非常多人的身上都亲眼见证了，而且我自己也经历过这样的翻转。但你会说我从此就在一个 always positive 很正向的一个 正面循环吗？我也必须要说它绝对是高山低谷一个动态的调整。因为人生当中你会遇到不同的人，不同的人事物，然后可能莫名的一些事件，就像我刚刚最前面提到的，我们突然就有一个地震，那这是天灾，没有人会知道。所以我只能说就是我们可以做的就是把握此时此刻，想做的就去做。那有一些很抓住你的心让你受伤的人，我真的也要鼓励大家让他离开吧。因为你越抓住这些，其实对你自己的伤害越大。对，这又是另外一个 issue。 总之今天最主要就是要跟大家报告我的近况，然后也期待能够成为持续陪伴大家的一个其中一个人。然后有非常多很棒的人也在我的周围，我也很希望可以把他们也一起通通分享给你们。那今天的最后，我们就来用我们阿龙的喵喵声作为今天的 ending 吧。他很配合，因为我现在正在摸着他的肚子，然后他很喜欢被 touch。 你知道安全感这件事情也是很需要培养的，就是如果你没有宠物，我也超级鼓励你可以拥有一个宠物，因为你可以学习如何去付出爱。相信我们都可以拥有一个璀璨的人生。人生时间长度有限，但是那个精彩度宽广无限。我最后就是也用谢文宪宪哥他在他的新书里面提到的，就是让我们每一个人都成为那个 hub， 成为那个连接点，然后我们选择去照亮别人，成为彼此的帮助，让这个世界一起越来越好。我已经把我的直播资讯都放在资讯栏咯，欢迎大家，我们线上见。